那第一个是元春。所以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问时，晴知他必不肯泄露，因为金幻仙姑是一个神仙，不肯泄露这个故事，待要丢下又不舍，就往后面去看，画了一张弓，射箭的弓，注意弓是谐音，就是皇宫的宫，因为元春后来嫁到皇宫去做贵妃了，所以这个宫是谐音的字，上面挂了一个香橼，就是古代的女孩子装，就像在装那个香精的精油，古代是用粉用香料，就是我们在端午节所做那个香包叫做香橼。那么宫里面有一个橼，因为这里面是讲的元春啊，她是生在春天的第一天，元旦的那一天生的，所以叫做元春，所以又是同音字，所以宫是一个谐音字，元也是一个谐音字。好，下面有一个词，二十年来辨是非，这个元春后来做了贵妃，在皇宫里面他二十岁左右死掉的，然后他执掌大权，是一个皇帝非常宠爱的贵妃，所以二十年来辨是非，柳花开处照宫闱，那么曾经在皇宫里面非常的受到宠爱，有点像五月的流花一样红的发紫的，因为流火，我们形容石榴的花，石榴的花是最红的花，古代都叫做流火，像火一样红的，那么也表示说这个元春曾经是势力最强盛的，就是当时皇宫里面最受宠爱的一个妃子，所以柳花开处照宫闱，三春征集初春景，好，初春就是元春，就是春天最早，因为后面三个女孩子叫做迎春、探春、惜春，有三个女孩子，可是没有一个比得上第一个元春啊。三春征集初春景，因为她嫁到贵妃，做了贵妃，她是命最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叫做三春征集初春景。可是后面有一个虎兔相逢大梦归，这个胡适没有考证出来。那现在有一个版本，根本不是虎兔，是虎四。好，如果是虎四相逢的话，四是犀牛，啊，四是古代讲犀牛叫做四，所以这一句话现在的不可解释，有人认为虎兔可能在讲十二生肖属虎跟兔之间那一年死掉，在虎跟兔之间交界的时候死掉。那这是胡适的某一个猜测，可是没有办法印证，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元春确定在哪一年死掉。那么如果是虎四相逢大梦归，可能有讲到政治斗争的问题，就是虎跟犀牛都是厉害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斗争里他被牺牲了，他死掉。那我们知道元春的死跟贾家的败落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荣国府受到皇帝非常大的恩宠是因为元春，所以元春一旦死掉以后，接下来就是贾家抄家，整个没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元春的判词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命运主掌着整个贾家盛或衰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一段是讲元春。好，然后后面就开始看到有两个人在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个女子掩面啼泣泣涕。好，这个讲的是探春，按照年龄的话应该先讲迎春的，可是先讲了探春，因为探春在这个小说里它的重要性是比迎春跟惜春都重要。我想大家也知道林语堂在他写的英文的这些《红楼梦》的介绍里，他一再强调他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探春，因为探春是以后大家会读到，探春是一个贾家的小太太生，她是贾政的女儿，贾政跟一个妾叫赵姨娘生的女儿。那么在过去的社会里面，你不是大太太生的，不是所谓的这种嫡子，那么是非常卑微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很要强，很聪明，做人非常非常的好，那么非常的能干，有一段时间他帮王熙凤管家，那么可是因为他的母亲变成他最大的痛苦，因为他妈妈是很没有教养出身的，所以这个妈妈就会觉得这个女儿生下来了是小姐，可是不因为她是小姐母亲就有身份，所以永远在大众的面前在公开场合里面侮辱这个探春的就是她妈妈，就是说你好像攀上高枝了，现在过得很好，那么不管我这个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永远让她难堪。所以探春后来她结婚了，她嫁到非常非常远，那么如果大家看到大陆的 《红楼梦》的连续剧的话，探春出嫁的时候身上有插那个羽毛，她其实是嫁到，一般人认为她嫁到了南方，就是柬埔寨越南这一带，做了藩王的妃啊，妃子，大概泰国王妃之类的东西，所以她是船走得很远，那么风筝也代表跑到很远很远，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面对一片大海。那么今天也许我想很多人觉得，哎，我嫁到泰国做王妃有什么不好，可是古代的观念不太一样，大概会觉得一个女孩子远嫁就是你失去了所有娘家的依靠，所以觉得非常的孤独的这个感觉啊。可是我觉得探春以今天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是她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好的抉择，因为其实折磨她最痛苦是她的亲母亲，所以她嫁得很远以后反而脱离了这个部分。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很城府的看法，偏见的看法，觉得嫁到藩邦大概都不好。那其实现在比较新的看法都觉得文成公主王昭君大概很幸福，因为在皇宫里面一辈子也看不到皇帝，还不如去做一个藩王的妃子恐怕更好。就是新女性的观点都觉得王昭君命真好，嫁到蒙古去了，然后她可以不要在冷宫里面一辈子见不到皇帝。那么所以我想这里面对命运的看法其实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探春在这里作者用了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他远嫁是一种悲剧啊。可是我们今天当然不一定要有这样同样的一个看法。好，这是探春。